你好啊，这里是艺术招待所，一个了解年轻艺术家和当代艺术的播客节目，我是主播阿林。说起来也是太尴尬了，从去年五月份发出来那个007以后啊，当时我说的是会更新很慢，结果还真的就大半年也再没有更新过了，真是不好意思啊。那在这半年里呢，我的工作也有了一些变动，发生的事儿也太多了，回头有空的话我再跟你细说吧。不过好在啊，我现在开始要认真准备了，所以这第一期的嘉宾啊，我也想了很久该找谁，最后呢还是决定要跟我的好朋友令瑜来聊聊天。令瑜啊也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人，他可能是我认识的所有朋友里面那个最不在乎自己是不是有个艺术家身份的人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做很多事儿特别的突然，也很古怪，比如他会好端端的突然给自己剃了一个道长的同款光头，又或者他会在一场演出结束之后给当时表演的艺术家递上一首自己写的诗作为求职信，而且后来确实也作为艺术家助手入职了。除了这些啊，我觉得他最怪的就是他每天都要在朋友圈里面问你一个问题，之前是每天会问你今天开不开心，那么最近呢就更奇怪了，每天问的都是不一样的东西，比如今天你发呆了吗，今天你许愿了吗，今天你开窗了吗？还有一次他问你说今天你走直线了吗？这都什么奇怪问题啊。不过话说回来啊，我觉得如果你认识他以后啊，就会觉得这些事儿都还挺自然的，尤其是发生在他身上，我也不知道为啥，反正就还挺自然的。我们录制这期播客的时候呢，北京刚刚下完一场大雪，所以我俩呀就直接在他们工作室外面的一片雪地上面一边走路一边聊天。
应该挺好听的吧？
对，
好，可以了，差不多录一录就得了。
啊，你录了是吧？
哦，录了，我录了。哦，我们现在在令瑜他所在小何老师工作室外面一片雪地小树林上面。
好高级啊，我们这个设备。
是啊，而且
其实还挺美的，而且出着太阳。
对，是有太阳的，
很温暖的，不是很冷，一切都很寂静。
树林里面好多这种白酒瓶，这是白酒瓶子吗？
对，这里面其实有很多隐藏的
宝藏
小东西，别人不要的小东西，
雪地寻宝。
都隐藏在这个雪地之下。再走走看还有什么？你看那鸟，大喜鹊。
是。
咱们这就是很喜庆，很多喜鹊。
所以你们平时没事了就会来这边溜达吗？
也没有，我们一般是我，一般是我。
小何老师工作室现在只有你吗？
也不是啊，但是我是比较喜欢来这个树林。
你自己？
对。天气好的时候可以来外面做瑜伽，就是我以前去年的时候嘛，就会在前面不远处拿一个瑜伽垫，我早上的时候就从那个房子出来之后拿瑜伽垫走到那边小树林开始瑜伽了，我的瑜伽之行。我就穿一身白衣，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树都是绿色嘛，所以我就比较显眼，我白色的很显眼。第一次把邻居给吓得一跳，说怎么
邪教吗？
那个穿白衣服的人在那干嘛呢？后面就习惯了。
习惯这个院里面有个邪教。
对，就是我这段时间就春夏天的时候嘛，喜欢光脚在那走路。然后有天也是邻居在外面他们聊天，我刚好是出门散步嘛，我光脚，然后就走到他们面前。然后看了一个光脚的妹妹怎么就过来了，然后说几句话我就走了。
而且你打坐或者说练瑜伽那个时候的样子其实很容易让人觉得像是邪教或者怎么着的。
我没有吧，
就是你是会坐在那儿然后放着音乐、然后随着那个音乐一起哼唱，然后手还会随之摆动。
没有很邪吧，现在倒是不放音乐了。
现在不放了。我是记得上次你在我们家的时候，
所以在你们家的时候你们是不是觉得莫想他入了什么邪教？
倒是还好，因为认识你这个人，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像你刚刚说的那种村民大姐然后路过看到的话，我觉得他们会真的把你当成邪教。
哦，有可能。但是这边的村民都很包容的，好吧？
是吗？
什么市民没见过，城乡结合部的那些人见的太多了，他根本不会在意你。而且况且我们园区都是艺术家，
都是奇怪的艺术家。
但是从此以后，我邻居那个姐姐就把我定义为了一种神人
啊？是吗？ 怎么了？后来
就觉得谁莫名其妙的打个光脚就过来跟你聊天，
而且会很渣吧，在这些地方。
嗯，有一点习惯就好了。好舒服啊，这个草，
对，软软的。
嗯，还有一点声音，
对，不滋不滋的那种。
嗯，
哎，你刚刚说你们园区里面一群奇奇怪怪艺术家，那你现在还是会把自己依然认定为艺术家吗？
艳不重要吧。
那你觉得你现在是什么？你刚刚路上还在问我说觉得你会做什么，我说是流浪诗人。那你现在觉得自己最适合做什么？或者你觉得你现在是什么？
哎，对，你刚刚不是说了之后我想一下，我觉得没有家挺好的，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那样的状态，就理想状态能到处走一走。
其实也差不多，我觉得你在这儿你也没有固定的待在北京。
是啊，
对，就是因为你跟小何老师到处什么巡游啊，
到处走哈。
对，所以其实这还是对你来说真是一个特别好的工作。
嗯，
很稳定的漂泊在。
是的是的是的，稳定输出。
对，
但是又能有一个回来有个落脚的地方。
嗯，哎呀，我们会不会越走越远呀？
没有啊，这都我都很熟，你别怕呀。
我现在已经看不到
是
来时的路了，
就是这种感觉。哇，好漂亮啊，
对吧？
有没有一种在森林狩猎的感觉？我们要去抓小兔子了。
哪里有小兔子，我都不被别人大动物狩猎就不错了。
要把脚印给扫干净。
天哪，我们现在这个走方向是对的吗？还是我们要再回去啊？
随便走啊。
是吗？
我们不是就是漫游吗？
哦哦，
漫游的谈话节目。
漫游的谈话节目，这个定位挺好的。没准以后就所有每一期嘉宾都
得这么走，
都得这么走，
都
得这么瞎溜达。
其实有点像道长感觉。
啊，那个一千零一夜那样的，是的。
但是道长不用拿着一个很重的麦克风走。哎，没事，你现在有什么用什么吧。
对，有什么用什么。
我们还可以继续往那边走，行吧。
好啊好啊，就瞎溜达呗。哎，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这个艺术家的身份对你来说不太有所谓，还是你一直都这样？
研究生吧。
嗯，
没有一直这样，有那种转变啊。开始是不知道艺术为何物，大学的时候吧，刚接触。
你说本科？
嗯，本科。
你本科是学什么的？其实我不知道你本科怎么回事。
本科学的是插画吧，但是也是那种欧洲艺术体系吧，培养你的一些审美啊，你的观察啊，你的思想啊的那样一套锻炼的方法吧。但是插画其实跟和纯艺不是很一样吧。但是我在比较上大三的时候就开始思考我到底想做什么，想做什么，就不太只想局限在插画这种平面的视觉上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插画，在我的理解来说，插画其实是有点偏商业或者设计，因为你需要服务一个主题或者怎么着的那种。
嗯，
对吗？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
那你是怎么转变？
因为我做的一直都不是插画。啊，我画的就一直不是那种。因为我觉得插画很厉害的地方，它是你可以用单张图嘛，一张图就可以把一件事的信息给说清楚，就比如说它很有叙事性，或者就它可以把这个信息说得很清楚。但是艺术又不只是传达一个信息啊。所以我们走这边吧，我们从这条路上去就比较好走。
好，
我当时我画那些插画也没有很插画，做了什么那样的书，童书或者是封面之类的，
这都是你在本科时候做的。
对，就是不是很想做那些，觉得好像我还是不是可以做点别的，因为我想的什么想法的话感觉不是插画就能概括的吧。之后就申请了研究生，研究生呢就想做一些更实验的东西吧，就是觉得除了画画还有别的很多好玩的东西就可以玩一玩。到研究生之后也是在想，哎，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设计，就这种想法，这种观念。
因为你本研究生专业实际上按照国内的说法就是视觉传达嘛。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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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有点偏平面设计那种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是一个很设计导向的专业。
嗯，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当时可能会比较纠结啊，我是做艺术的，我不是做设计的。但是呢，这种纠结完全没有任何意义，我觉得。就是你只会把自己陷在 划定那个界限里面。
哦，就是我究竟是在哪个系，我是不是要干这个专业所做的那些东西。
对对对对对，我是做成这样的，我不是做成你们那样的，就挺不是很好吧。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从一个设计专业转向了一个我觉得我自己是艺术家这种的身份。那怎么着后来到现在又变成了一个艺不艺术家也无所谓了呢？
好像就是我的小脑袋就一直在不停的运转。
嗯，
应该是研一的时候就有这种觉悟了，好像不重要了。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有想艺术的，我做艺术的责任是什么。我记得我好像经常讨论这个问题，
做艺术作品的责任还是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责任。
我做艺术的责任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艺术，这难道不是每个人应该先问一下自己的事？
每个做艺术的人，
每个做艺术的人应该可能有些人就不用问吧，你从你的本性出发。
那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会思考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做一件看起来特别闲特别没什么用的事情。如果我做一件没有什么用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做艺术？我也可以做完全做别的东西嘛。
对对啊，对啊，
这是不是一个我非选它不可的事情。然后我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我希望我的作品做出来是能够给我周围的人带来一些什么好美好的东西的这样的想法。我希望我的作品都是这样的初衷去做的。但是呢，现在就不管这个了，这个概念这概念已经老套了，
啊，
这个概念已经太老套了。
为什么呢？怎么就无所谓美不美好，给不给人带来快乐了呢？
就是不重要了，就是你做不做艺术也都不重要，如果你做你就做呗，你不做你就不做。
那是怎么有这个转变呢？就是
那你就在想了，这个不是，这个就很像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
对啊，因为我觉得他有这种转变，其实一定是想到了什么或者经历了什么，你才
就是你虽然抱着这样的想法你去做东西，但是你好像就感觉不是很对，你心里面那个感觉不是很对。
比如呢，有没有哪一件作品或者哪个事儿让你有这种感觉？
说不上具体的什么事吧，就是反正你做任何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就是你做它的时候你自己是舒服的。
所以完全是你自己的感觉出了变化。
啊，对对对对对对，其实一切都是由自己自身而起的。最近我就刚好看到萨古鲁，我的瑜伽的老师大师，然后他发了一篇文章嘛，上面就写的就是如何选择你自己的事业之类的这种问题。他就说你选择那个东西一定是要从你内心出发的，你的长期的目标 long time goal， 这个目标是跟你的想法、你的性格和你的社会需求都是没关系的，一定是从你的内心出发的。我一直在琢磨琢磨琢磨琢磨这句话。
琢磨出来了个什么呢？
就是不要想那么多，就是不要去想它，不要去思考。就是你想的再多，如果它跟你的内心的那个渴望和想法它不契合的话，你是做不久的。你做着做着你就会发现啊，我不喜欢这个，然后你可能你的思想上就会以各种理由来说它解释为什么你不适合它，然后你可能再换一个，或者你就不换。就是思想和你内心的想法内心的那个感受吧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比较少去想到底该做什么。更好的情况是还是静下心来，你静下心来多去倾听内心的那个想法，他会告诉你的。
你在创作的时候你的内心会有一个声音或者什么东西来指引你吗？
不会，它不是一个声音。
或者你的那个想法是从哪儿飘着就来了？
好像这边不太好走了，要爬坡了。
我们
换一边走吧，换一边走。
这是什么？鹅
好像圈养了好几只鹅和鸡，那些鸡都是走地鸡，可好了。
我觉得走地鸡这个名字特别可爱，就是它是在地上走的鸡。
对，就是它能在地上自由的行走的鸡。
对对对对，
就是要走地鸡，没有走地鹅。你说我创作的灵感？
对，你创作的灵感。我先聊这个创作灵感之前，我先问一个问题啊。所以基于你对你现在这个身份到底是什么无所谓的这个状态来说，到现在就完全是随心而为， 艺术创作对你来说还重要吗？
我觉得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因为我现在对于可能说创作吧，我对于创作，哎，这个路好难走啊。
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这些一棱一棱的。
我对于创作的理解是，人活在这个世上的话，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就是你很活跃，你的能量是一直处于一个很高的频率，人是会非常自然而然的创作的，因为整个自然就是创造出来的。我没有说要一定要提到就造物主或怎么样，但是你看我们周围的世界的一切，这个雪它就是被创造出来的，这个土壤也是被创造出来的，就是整个世界它都是一个创造的过程。那人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它其实也是很自然的，是会有可以创造的。
哦，有点像它其实人的创造力是一个像我要吃饭喝水上厕所一样。
对，但是很多人是没有这种意识的嘛。
嗯，
我觉得人其实是既然生活在这个自然界中，这世界中，它就是可以创造的。所以我的话，我觉得我追求那种创造力，我追求那种活力。
所以创作对你来说目前还是重要的。
是蛮重要的，
但是作为创作者艺术家这个身份无所谓。
无所谓无所谓。
嗯，还挺好的。
我觉得是无所谓的，就是好像也没有把艺术家当成一个职业，因为艺术家其实还是蛮职业的一个身份嘛。
是的，
你需要靠他去赚钱的。
对，
你比如说一个画家的素养，他就是要画画然后卖你的作品，这你的工作，干哪行你都有你的自己的职业素养嘛。
对，职业素养，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这个话其实是我园区的画家朋友跟我说的。
哦，
就他认识的很清楚吧，这一点。
就是只不过你的工作不是像别人一样需要朝九晚五打卡上班。
是呀，可是你每天应该很累的，而且你还要担心你画如果卖不出去的话，你整个月可能就没什么收益。
嗯，但是你只是把创作当成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事儿，就像我吃饭喝水一样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大压力。
对对对，这个状态就比较自然吧。
然后你就非常幸运的找到了一份可以满足你这个状态的工作。
比较让我稳定的工作。
对，所以你其实目前来说也没有太多物质上面的缺失。
没有吃不饱穿不暖，也有住的地方。
对，
住的还好，其实不错的。不过我最近，我可能这几个月因为一直要做那个网站，其实年前有设定一些很多目标，我要做戏剧啊，还要做动画啊，要完善一些服装的形象啊之类的。但是我现在只有一个目标，我把那些可能都先放在一边吧，觉得也不是特别重要。我现在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网站的设计。
这是一个又被工作给困住的年轻人。
也没有吧，我觉得挺好玩的。
是你自己的网站还是公司的网站？
公司网站。
OK。
公司网站，当你能够静下心来只做一件事的时候，你就会很快乐。我现在就是设计为重，
哦，
别的就先不用跟我谈了，就先把我先把这个设计搞好，其实是蛮快乐的，真的，因为它还是一个创作的过程。
哎，那就说到创作，我们就说说你创作的作品吧。我现在能想到你创作的作品，可能一个是你现在每天在朋友圈里面会发会问的每天一问的那个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你前一阵子去年的时候去参加打草稿，那个行为表演的时候创作的那个表演吧，算是。
是啊，我之前还做一个动画。
哦，是吗？
我的方向应该还是戏剧动画和好像没了吧。
戏剧动画还有你在朋友圈里面的每天一问。
对对对，这个算是。
我觉得那个很重要
啊，这个很重要，嗯，蛮好玩的。
哎，我们从这儿走到你工作室大概多久？
20分钟吧。
好，那我们要不要先停一下，一会儿到工作室再看一看，再
也行，
接着聊后半部分。
可以啊。
好。我刚刚其实自己没想到影像作品这件事儿，我就想到你的线下表演和朋友圈每天一问。所以你影像作品就是你之前做的一些线条小人的小动画，是不是？
还有别的，我还做过一段时间的投影装置，我的投影机是很小就可以带着走嘛。
对对对。
所以有段时间我在美国和刚回国在北京的几个月的时间呢，我就是带我投影机就是去街上北京的街头去投影。
啊，我没听说过。哎，
是吧？嗯，
这个你
做的悄悄摸摸，偷偷摸摸的，然后投影就有记录嘛，就拍一些。
你投影的内容是什么？
投影内容比较固定的，有一个是花，就有三朵花，我画的那个手绘的花，然后它在那随风在那动。作品叫地平线还是什么？那个花是没有根的，可是它可以跟城市的线条结合起来嘛？你随便放一个地方，好像它就是在那个地方生长出来的花一样，在那动。因为我这个作品，我就觉得它是投影，它可以投在任何的地方，它的这个装置的空间可以是任何地方，不停的变换。对，那个还参展了。
哦，是吗？
对，
就是你把它投出来，然后你同时再用另一个摄像机把它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而且我参展的话，就是把我的画寄过去，然后让对方用投影仪帮我投出来。
哦，
也是投在某一个空间嘛，
就是投那几朵小花的。
我给他教了几个不同的内容嘛，有花的，有蚂蚁的，还有一些别的吧。然后他选这个花，他觉得花还是比较好找位置投的，然后他就投在那个台阶上，就是你上台阶，然后到另外的展厅的那个台阶上，我觉得很好。
哦，就像台阶上面长出来的花，或者是、
对对对对对、还挺好的。
那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做这个作品？
当时因为疫情嘛，在美国有点无聊，隔离在家，然后就搞搞投影。
其实投影好像有点融入到你的线下表演里面，也挺强的。
是我的创作还是会跟投影比较有关系，因为我以前画画嘛，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用的方式，能够把画不再只是在放在纸上去表现，而是可以和周围的空间结合在一起去叙事，所以投影会经常出现。
我记得我在看你那个上一次演出的时候，找鸡蛋，
下蛋，
下
蛋，下
蛋，哦，对，下蛋那个作品，我就觉得那个里面那个投影让我觉得特别绝，就是他在那个小秋千上，然后一只小母鸡在走路的一个动画，但是结果因为你那个是旋转的，它就变成了一个它在绕着全场观众那个剧场里面在走，我觉得那个真是特别棒。但是那个是一个意外，是不是？
是一个出现的一个美妙的意外吧。它秋千本来应该是固定的前后摆动，但是那个绳好像我忘了是断了还是怎么着，不够长了，所以呢就是把秋千那两根绳子合在一起，就变成一根绳子了，那个秋千就开始360度转了。开始帮我安装的那个朋友就说这样不好吧，怎么办呀？我说没事没事，你就等他这样，我觉得很好，就各有各的好处吧，保持了这种旋转。所以我上场之后我也刻意让它转起来了。
这个其实还跟你创作自己有一个什么劲儿，然后出来就顺着他那个感觉往下走，还挺像的。
对对对对对，我也是比较想保持这种玩的心态吧，就是那个时候的状态会比较好。我是觉得出现的任何的情况它都是一个契机，你不用先脑子里面设定一个很清晰的东西，我只要这个，我要这样的结果，但事实往往会给你很多不同的惊喜嘛，你就接受它出现的任何的变化，只要你很开心的，你尽情的参与进去，它就会变成你作品的一部分。
比如那个走路的小鸡，
比如那个走路的小鸡，
那个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忽然，他听到了有水的声音，他可开心了，原来那是一个池塘，小鸡开心的绕着池塘打转，边打转。
然后我还记得你上一次跟我聊天的时候，你又说到一个你那个理论，或者说你那个想法，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刚想起来，就是你说很多这些创作在你看来都是一个漫画，漫画在你这儿的定义是一个好像有点新的，不再是我们平时看的比如七龙珠或者什么老夫子那种四格漫画怎么着的，在你这儿好像漫画它变成了一个有一个新的理解，那个你是怎么想的来着？
就是连续性的图像，
就是漫画，
它都可以是漫画。
所以除开我刚刚说的那种刻板印象里面漫画，你觉得还有什么可以算是漫画？
一切啊，一切都可以叫做漫画。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话，
我们现在说话也算漫画。
对，它可以是漫画。其实是它因为有顺序，我觉得漫画比较重要的是它的顺序的这个概念。但你顺序不也不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你不用排很清楚，但是可是你会区分什么是先什么是后。 就一旦有先有后，它就有一个事件的发展，它开始发展了，它就过程了，我觉得都可以叫漫画。然后有不同的图像的产生，因为可能是画漫画会对我在事件和顺序的这种敏感度上有时候会有一些锻炼嘛。我印象还很深，那个就是我有次去一家包子铺，我和小何去一起去，我还没有进那个包子铺，我先听到一声狗叫，这个狗叫就好像变成漫画的第一幅图像，其实它就可以是第一幅图像。我回头我看到一个好像是一个婴儿车，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小何他已经一只脚要跨进包子铺，但是那包子铺是那种透明的，竖着那种帘嘛，那种很大片大片的透明的帘。我回头一瞬间发现他前脚迈进去，可是里面有一个女人刚好出来，就他们撞在了一起，就很戏剧化的一幕出现了。而且其实如果你仔细的留心的话，他就在狗叫的那一
瞬间
的之后就发生了，就好像如果你把其他周围其他事物都剔除掉的话，你只保留了一些你需要的元素，这个叙事好像变成当那个狗一叫，然后小何就和那个女人撞在一起，以后它也可以是漫画。
所以就是你听到的这些东西，其实在你脑海里面它就变成像一格一格的这种的感觉，它有一个前后的这种关系。
对对对，它可以说是一格一格的，也可以不是一格一格的。
所以你会说刚刚像咱俩在这聊天也可以转化成为像漫画一样的东西。
是的是的，其实就是你只要留心去观察你周围的整个环境，可以是你的听觉、你的嗅觉、你的视觉，
嗅觉可以变成漫画，
是可以、啊、
怎么变？比如
它其实就是你怎么用视觉的语言去表现一个嗅觉的感觉嘛、
嗯、
你当然有自己的办法。
会很抽象吗？这个东西比如一个包子的气味，你觉得你如果把它画成漫画
也没有啊。比如说你像那个比较传统的漫画，它就画画几条
画角，那个
弯曲的线，弯曲的线，它就是可以像烟啊，可以像、
啊、
就那种比较传统的漫画语言。如果你去网上搜，应该有蛮多的，就是可以教你就漫画语言、嗯、或者爆炸的声音啊，或者是相机咔嚓的声音，你脑子里面肯定有那种
对对对对
形象出来了，就
是
很尖尖的，
对，
凸起的那种感觉就出现了。我觉得他们会这么设计还是很有理由，但是我觉得这种算语言的设计吧，其实蛮设计的，就是能够给观众传达出比较符合的观念。但我觉得漫画远不止这种语言的设计，虽然这是一方面吧，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比较核心的还是这种顺序连续的不同图像。
那像很多那种比较抽象一点的漫画，它好像变得有点在忽略叙事性这件事，或者说忽略顺序，让你可能连读都不知道该怎么读，竖着读横着读你好像都读不出来那种呢。
他玩的不是也就是顺序吗？
哦，哎，你这样说倒是哈，
嗯，
他反而是利用了大家习惯的对漫画理解那个顺序，然后把它打乱，然后刻意的去违背大家的一些常识习惯、嗯、然后去制造一些陌生感。
对，是的是的。
哦，
你总逃不出这个啊，
要么你就顺着他这个玩，要不我就逆着他这个玩，反正肯定就是跟他这个有关系、
嗯、是的是的。
要不然就变成一幅单幅的，那其实单幅的作品在你看来是漫画吗？
其实也可以是啊，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阅读顺序嘛。
哦、
这个、
就是一幅画里面很多元素，然后你是先看到哪个再看哪个，
你看到什么、嗯
啊、
这个其实设计也可以这么讲，平面设计啊总会讲读者的视觉动线。
哦，就是一幅海报上面我先看到什么
你先看到什么，你再看到什么、
啊、
你后看到什么，
这其实都是有设计师给你计划好的，
对，给你安排好的、
嗯、
但是它会表现出来，就是你看到时候不会那么深色、
嗯、
就是你不知道你已经无意识的被它套路了。嗯，
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一个顺序性的这种东西，所以是漫画。
就对，如果这么理解的话，万物皆可是漫画
哦，也是可以了。哦，那如果把顺序这个东西给放到漫画身上的话，那其实你所有创作的作品其实都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漫画的变体，因为它都有先后顺序，不管是视觉元素上的还是时间性上面的先发生后发生，包括你的做的表演的那些作品。
对对对，我的表演还蛮漫画的
啊、哦，是的，它其实甚至都包含了一些漫画里面那种节奏感、
嗯、
就是故事的章节段落的感觉。
嗯嗯 嗯， 嗯，所以可能会比较新颖吧，但是你再说的怎么样，它就是一种形式，我觉得也没什么很特别啊或者怎么样的、
嗯、那你除了刚刚我们现在说的这两个作品之外，我其实最感兴趣还是你朋友圈的每天一问， 那个东西，那个也可以算漫画，每天一问，今天的、昨天的、明天的。
对，恭喜你已经成功的被我忽悠成了一个
漫画理论学家、
对，未来的漫画家。
天哪，
你就可以画漫画了。
对，那这样说的话，我
做
那些版画什么也可以是漫画，它也有先后的顺序，
可以、
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然后逐渐才成为了一个最终的一个样子。
是啊，是啊。
然后中间每一层还可以去调换它的顺序，先印第二层，再印第一层。
对，恭喜你，我觉得你在版画的这个创作上又有新的突破，
可以跟漫画联系在一起。那还是说到我们这个朋友圈每天一问，这个最开始我记得是你从 ins 上面，包括你在朋友圈里面每天问你几天开心吗？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那就是从疫情左右开始？
没有，我
疫情之前吗？
我从2019年开始的。
哦，当时
还是18年吧，18年开始。
18年那不就是刚研一？
当时问的比较断断续续吧，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就一直在朋友圈发你今天开心了吗？还有段时间我有个朋友，他还每天发早上好。
我现在有一个朋友，我每天晚上我不是半夜睡前发朋友圈吗？我那个朋友每天晚上我一发朋友圈，他就给我发晚安，就每天在我那个底下发晚安，他也不发别的。
那挺可爱的。
对对对，他在美国，所以他每天发完晚安之后，我早上起床之后是他那边晚上，我就给他回一个
晚
安。
哎，那你们这个挺好的。
哎，你在问大家开心吗？你今天开心吗？这件事中间有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吗？
有些朋友就是在私底下就是交集不多，见面的时候就说啊，你就是那个每天发今天你开心的吗那个人，说啊，是我是我是我。然后还有我比较好的朋友，我印象很深，他跟我说，我开始看你这个很生气。
哦，为什么？
我特别生气，你每天都发我今天开心没有，可是我每天都很不开心。
所以你问他，他就想，哎呀，我今天又好不开心。
对，我
就有人来问我，
你对我每天就想了，我又不开心了。
然后你还有个人来提醒我，
是
让我再重复想一遍这事。哦，那是挺讨人厌，
特别讨厌。但是后面好像他就也释怀了，他觉得也挺好的，就是每天能让我想一下，哎呀，我今天过得怎么样？我觉得不错，不错，不错。
还是造福人类，
造福人类了、
那后来呢？怎么现在就变成每天问大家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你有什么感觉吗？你觉得问奇奇怪怪的，
其实跟我当时最开始感觉到你问我开心吗是一样的，就是我看到你这个问题之后，我就会回想一下我今天有没有开心，或者我今天有没有戴帽子。是吧？戴帽子是昨天的还是前天的？
我没问这个吧。
没有吗？
我还没问呢。
有个什么跟戴帽子有关的一个？
还没问呢。没问。
没有啊，
马上问。
那还是你穿了什么颜色？今天穿红色了什么之类的？
有可能。
对对对，
穿红色。
对对对，类似这样的问题，我就会想到，哦，就是我今天有没有穿红色，我身上有没有哪个东西是红，就是我会看到你这个问题之后，回溯我今天这一天一个发生的状态，回溯像漫画一样，然后回溯一下从头到尾我今天一天的这个过程。所以你是怎么想到不发开心而是问奇怪问题？
就像你说的，因为可以关注一下别的点嘛。而且我觉得开心了，你不开心的还是不开心，你没有办法开心的。我这么问其实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问一些比较实际的，就比如说今天你穿红色了吗？今天你开窗了吗？今天你晾衣服了吗？还有什么今天你回家了吗之类的。
今天你回家吗适合周五晚上问。
周五晚上。对，今天你找到对象了吗？
哎，
也挺好的。
哦，对，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挺好奇的，就是你怎么看待你的创作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因为刚刚我们在雪莉里面聊到，你说你的创作很多就是很自然而然的，有一个什么念头，然后就去做了，然后也没有想那么多。但是你看你的很多作品其实又是很需要观众的参与的，比如你的现场表演肯定是要有观众的，比如你在朋友圈的问，朋友圈就是一个公开的平台，然后要有观众来看。所以这两者在我看来其实有那么一点矛盾，就是你的创作出发点是很自己的，但是你又需要观众，所以你怎么看观众在你创作这个过程中的存在这件事呢？
我的感觉是，因为这个问题好像没有特别的想过观众不观众吧，但是我发现，就比如说我如果我最近一直在用小红书嘛，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要发什么东西的话，我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观众
啊、哦？谁会看到？
对，谁会看到什么的？然后后面想一下，好像啊，就是这个问题好像也不应该是这么想的。然后有一天我做瑜伽的时候，我突然就好像明白了一点，就是我做的作品，它好像本身就会和周围的人有一点关系，就很自然的，我的东西是会有一点在乎 周围的人的、
嗯、
就也不是说要不要是不是他们听到，但是我觉得好像我做出来的东西他们是会去听的，会去看，会去接受的，因为我还是很自然的就会包围住周围的那些人、
嗯、所以就相当于是和他人的互动和观众的互动这件事天然的就存在
本身是在、
嗯、你的作品的里面。
嗯，
你觉得是为什么大家会愿意跟你的作品互动呢？
为什么呢？
对，为什么呢？那为什么别的艺术家还要去专门想我这件作品谁是我的观众，我怎么样考虑我的观众，然后但是你的作品好像一出来大家就会愿意去回应回复，
是吗？
我觉得是
这个，我怎么说呢，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我反正我的感觉是因为可能你整个人的表达和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真诚，然后你做出来的东西也会给人一种他没有刻意在教我什么，或者这个艺术家在刻意的告诉我一些什么东西、
嗯、
他就是问问我的生活，哎，你今天 吃饱了吗，你今天穿暖了吗、
嗯、
你今天穿红色了吗，就是很日常很日常，然后但是反而能够让我从里面感受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就是这种真诚的感觉、
嗯、
我觉得反而是让大家觉得自己离这个艺术家或者离这个作品很近、
嗯、
然后能够愿意去给一些回应和反馈、
嗯嗯嗯、我就可以这么理解，我自己很爱反思，但不会反思这种小事，可是为什么这种无关紧就挺无关紧要的，
是的，它确实是无关紧要的，
是无关紧要，又就是你问出来但是会感觉会给你的生活添加一点佐料，
是的，
的那种
无害的佐料，
是的是的，无害的，对，我觉得能给大家一点这样的感觉就够了，
是。哎，那说到这儿其实咱们聊的也差不多了，还有可能最后一点问题吧，我觉得你生活里面肯定也意识到认识很多那种哎呦，我其实是热爱艺术的，但是我好像害怕做了艺术之后就没有办法生活，我们养不活自己，赚不到钱什么之类的，就是面对这些朋友你会怎么样？
我觉得是先区分开你是要从事一个事业还是说你只想做艺术的创作，
这两个在你看来是有差别，
非常不一样的，就是你得有这个概念吧，我觉得，而且你越早有这个概念越好，你不要把他们混淆了、
嗯、
当你工作的时候，就像我隔壁的那个画家，前两天还去上海卖画，卖的一上展柜就全部卖光那种，就跟我说他是把它当做一个职业来做的，他是一个职业的艺术家，那你的事业你要靠这个赚钱呢，
那就是另一个，那其实这个问题问不到你、
嗯、
应该问你的是 另一个，
是的，
你是把艺术纯当做一个生活的爱好，
对对对，我这是艺术创作嘛，我的艺术创作、
嗯、
像我的工作就是工作、
嗯、
我搞设计啊，我的平面设计也正在蒸蒸日上
做网站
做网站，
终于运用到了你之前学的平面设计视觉传达那些东西，
对，完全是从零开始，
哦哦哦，重新念了一遍研究生，
嗯，是嗯，
所以相当于就是有的人愿意下班了回家打游戏，有人愿意下班了回家
画会画，
画会画，
嗯，
这就是差别，
对，就是这样的，
不一定把艺术当成是一个我要靠这个来活着的东西，
是是是是，而且如果真的给你所有的时间，你能够24小时的吃喝拉撒，你的睡觉都和艺术有关吗？
嗯，那应该没办法。谢德庆可以。
谢德庆，对，谢德庆。但这样的人很少。
是的，是的，
这样的人很少。就是你别把自己想得太高尚了。
对对。是的。
你们自己。然后如果真的是很喜欢做艺术的朋友呢，然后家里又有或者你自己有资金去支持你的话，我觉得去学艺术的那种专业的学校是很好的，因为你可以接触不同的艺术的学生。
嗯。
是和老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因为你可以在那个时间大量集中的见那么多很有意思的人，
对对对，
和那些观点吧。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资金，或者你毕业之后先为了生存，你的生存奔波的话，你就还是先把你的生命基础给搞好呀。
对对对对对，
不然的话，到后面就会变得很累很累。嗯，我觉得是这样比较好，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因为我是一个很不急的人，虽然一方面我觉得人生很长嘛，就是没有、
哦、
没有想了我要现在出名，我要功成名就，
对，
我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没有想要当一个很知名的艺术家，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很长的一生中，我过几年再做艺术也是可以的。就像我很喜欢的一个艺术家、
嗯、
是瑞士的那个 Roman Signer 艺术家，他做一些很脑洞很大的装置和他的行为，然后他好像也是50多岁开始一直在画图绘图，然后一直到5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做艺术， 创作那些作品。我觉得也不晚啊，当你有能力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去做什么。
其实一切也都可以当做你为你将来做艺术提供一些养料。嗯、
对对，一些精力和养料，没有必要现在
着急，
着急一定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
做艺术真的是最不着急的一个东西，你干到90岁都可以干，
你可以做一辈子，
你可以做一辈子，你可以把自己的葬礼变成一场艺术的展览。